我刚找了那个资料，就是那个看念头的起处哈。
嗯
啊，这个是在心坛协议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嗯，这个是齐老师之前写的，就是说
看念头的起处哈。
魏老师，您今天不是问说他这段话到底是针对语言环境针对谁说的嘛？
嗯，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是齐老师写的哈，他是说这个是针对那个。因为看念头起处的话是来自看念头是来自于天台中的一念三千嘛啊，这个然后今能响应至圣，若去复会看念头，第一个不在定中，第二无智力观出具足三千法，所以说看念头是源自于禅宗的看说法，还有一个是
天台中，
一个是天台，一个是禅宗的看话头嘛，嗯，看话头。那今天今能提不起疑情，若将看话头演绎成看念头，约死大会，栽赃禅宗嘛。然后有的人是看念头不疲者，将做白日梦说成修行，这样的人问老人，老人就依他的性情指导他看念头的起处，其目的是使他脱开万念相续，以不理睬他异曲同工。他是这里是心坛协议里面写的，就是他针对的是这波人写的这个看念头的起处。
是一个，我听你说了，那个禅宗参话头，他参不起来了，他变成看念头，他问上师，上师说不对，看念头不对，看念头的起处。
嗯，就是对对，依他们的性情讲的这个看念头的起处是怎么来的，所以说，然后另外一个哈，今天不是讲的。这个我就懂了，就是说看念头的起处，因为这个是来，他是等于是破那部分人的执着嘛，一直看念头嘛。
对。
他一下转不过来。
要不就说你得找到他的问问题。
对。谁是
的人，对。
谁不能跟我们的，因为我们心中心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大的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一直禅宗不是一直要这样子做嘛，就是做功夫嘛，要做几十年嘛。
嗯。
那我们心中心不是力量也比较大，就关照的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的来
就是持咒，你说呢？坐上就是持咒。
坐上持咒，坐下就我今天说的那个
关照。
那当然你定力足的话，到时候他自然自然会看得到嘛，不用说特意去起念看嘛。
一旦识破，一旦认识完。就是你说的那种，他一起你就知道了。
啊，对对对，这个是不作意的，
不是故意的。
啊，不作意，他是就是被动的，就是说他自己就起来了，他自己就
没有什么动作的被动不被动，他就是自然而然，他就能能那什么。
对，
嗯，
因为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就是老这个念头嘛，很多时候会在这里，你看他吧，不看好像自己无所事，看吧又觉得。好像多了个事在做，对吧？所以今天我这样子弄一下就搞明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搞明白了哈，就老师指点一下。哦，这个看念头起处我就不管这个东西了，因为这个是真的看不出来。
他这好像不是说了你。
啊，对对对，因为经常会有的人会说绵密关照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今天写给老师的那个在答七答疑的时候说的那段话嘛，自然而然你。他能觉得就是
自然而然的，对，
觉得你不要去做后有，就是说不要再去想，哎呀，这个就是再做多想了，他断了就断了呗，对不对？就这样子，觉得就空了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
我听你那个方法都不错，为什么你又弄个念，他念头起处我就糊涂了？
因为
我是从哪来的？嗯，
对对对对对，对，老师你不问的话，我可能也没去查，我刚。特地去查了，我查了一些，因为有一些资料我可以查得到，然后我查了，这个好像是针对这部分人说的，那我就没必要去查了，不然有的时候就是像齐老师经常说的，醍醐反而成为毒药。
对，人家是看念头，其实上师说不是看念头，看念头。
对对对，那么修心中心就没必要这样。我们就不没事不提个关照，没事不找事儿。
对对。
这明白了。
所以你把这个排除了，你剩下那两个都没错。
好嘞。
坐下都不错。
OK。还有一个老师哈，今天不是说了哈， 当然老人在这里讲看念的起处啊，老师不知道是反正我记得引里面有说这个是看住佛性，对不对？
佛性咋看呢、啊、
对对对。谁说的我都忘了，在语音里面。
秦老师。
哦，但我的意思是学佛第一要知见证里面有说嘛哈。
嗯。
因为我这书都有看哦，我们要明白哈，我们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这里老人说嘛，他说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更不是轻偏念头是佛性，是看见的念头起不跟他跑，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
要不是老师当时说你看着念头的起处那个就是佛性，他说看见、我是说他那个 无相他就是空嘛，什么都没有嘛，就
对。哎，下面一段，这个是在那个学佛第一要自见证里面的一段话，老人讲的一段话、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是佛性，他特地强调不是念头起处是佛性。
对呀、我也为什么你现在说这个我就知道，我一开始都是这么认为，那个流它就是这种情况。它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它是念咒念不出来了，是入定了。定中也能起观呐、就是妄念来了时候如猫扑鼠，上师说的意思如猫扑鼠、那不是还有一个猫还一个鼠吗？
还有个看
鼠怎么办？没有那个念头怎么办？那就看着看着一念没有的时候就这个。但是这个并不是能锁双亡，
不是，他一个看的，他一个作意，看
不
经意的作意。
能锁呀，你还有一个看，还有一个对不对？还有一个你念头起处啊，
是，
所以还必须就这样子做。
但是这个他要做到什么程度，他自己
看到能锁双亡了为止，
能锁双亡，看着看着，对，就是这么说吧，他看到脱开嘛哈、脱开的时候。其实那个我是持咒哈，我从来不去看念头的，就我是没这么做过哈，没有体验。
有些人是这样的。
然后我持咒是这样，咒在持哈，就有的时候有一个外缘的触动，比如说我持的，突然旁边一个人咳嗽一下，对不对？
出来了。
马上啊？
就从那个出来了呗。
啊，咒马上就断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那个时候跟看他那个其实已经脱落了，这个。就是咒没了嘛，什么咒没了念、那个时候也没念头嘛，因为只有一个咒嘛。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如果一直持，他咒还是在的，就有的时候是要有外缘触动，比如说
要有因缘正好。
就咳嗽那天不是秦明老师在咳嗽一下啊，突然说这个咒就没了，然后念头当然也没有了，这就是脱开的情况嘛。
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要把它分清楚一下，不然就是。
对，我说的流。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他不是那个情况。
那他这样一直看着，他这样坐椅看着，那什么时候就是他看到什么？是不是要有？
说一直就这么看着呀，有妄念来了，如猫扑鼠；没有妄念的时候就那么看着。
他看到什么时候脱开？
一直做功夫做到能所生亡。
那还是有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外界的那个？
有啊，那个也有时候也需要，也有时候不一定。
对对对对对，他有的
自己的自心的那也可能有啊，也可能就像你说的，然后突然那个打雷了，或者是怎么样？
对对对，像那个，那我就能明白那个古代那个禅宗大德嘛，他不是香严禅师嘛，不是那个竹片瓦片敲了一下嘛，就经常这样子外缘触及的时候，他那个是被动的，我总用这种词，反正就是。外面不是他自己起作意的，外面的就突然断掉了。
然后再一个是香严禅师功夫做到那儿了，如果做不到那儿，就是有那个机缘也不行。
一个是他
妄想执着很微细了，很哎呀一根丝一个丝蚕丝样的那么细啊，他啪一下就断了，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说的啊。念头起处并不是了了分明的灵知，没有念嘛，它有能所，知道吧？
是念头断处，是因为前面有个念头把它给断了，它才这样子才有那个能所顿断的感觉。
对对对对，确实，从这儿才说能所顿断，就是不管它触及因缘， 他能所顿断吗？他这一脱开，那个不作空不作有的那个自信他就现前了。
嗯，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没有两边，对吧？
嗯，
离开人间了，那人间他不知道。嗯
嗯，对，反正离开两边，包括你关照他也没有注意，他也是不是你刻意的去提起的。
所以你要如果能够在这儿，是吧？
嗯，
那还要什么那刻意啊？你不知道吗？这啥也没有，连能所都没有，空有都没有。
嗯嗯，
所以你一对镜一松心，你马上就知道了。但是有些事儿不一定知道，这个要长期的做功夫。
他啊，这还有一个做功夫，因为老师说到这个绵密嘛哈，然后我就觉得是，就是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词啊，警觉绵密总让人感觉要很努力，对不对？但其实有的时候发现
不是，就很轻松
啊，就是
我努力是其他的时候，像那个。平常我们都说哎呀不能忘事关照，对吧？
啊，老师这么说嘛，
就说不能忘事保任
啊。对，他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从座上打坐的一个体会跟看开示哈，他就坐上你根本不费力他念头就化掉的这种情况，坐下应该也是一样的嘛，觉也不费力。
坐下不一定，对镜能要更强的力量。
嗯
嗯，因为到八地他爱护之心才能泯灭呢，这个你应该知道，他才能不动呢。那个时候还说什么保人呀，那就是启用了大机大用。
你到爱护之心泯灭的时候，这个
哎对对对，
那有他的启用。
能活遇任何事的时候他都不起那个爱护之心，爱护取舍呀，没有那个两边的。
对对对。所以
跟咱俩说的都一样了啊，这回对了。
啊对对，因为我今天看的就是今天在这里就起了疑问嘛，然后我刚刚去查，因为有点疑问，我想还是把它弄清楚也好。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点点滴滴都要弄清楚，就是说
要弄清楚。
以后要通中通教，那这个事儿太大了，这都不是一时一会儿能干得了的，多生多世，你想不仅是这样啊。不仅是光是这个理啊，还有各种的心髓，你都能看明白，都能教化人的时候都能给他对机说啊，各种的他的那个哎，方便是啥，心髓是啥，什么宗旨，那你想起大地大用的时候，那要太多了。
这个还得，我觉得上知识开示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有的时候这段话不是对你讲的哈，你有把它制成一个实理，真的很要命的。就是
对了
这个看书里面真的很多地方是这样子，我发现看着看着就前后自己有产生矛盾，是自己的问题吗？他不是对你讲的。
是吗？我就是说问你是哪来的，这个一定有人说到没了就这么说。
啊，对，我是看到这里哦，就哦，那没用，因为不是针对我们修心密的弟子说的，那没事。
对，禅宗天台。
因为对，好，那没事。
以前的时候打千座的时候，总是感觉，就是单独的一个打坐，但是在千座结束之后了，就是感觉就是到事儿上的时候，那个智慧好像就是被蒙蔽着，然后就是会。非常容易迷，就执着到后来，然后就是发现，如果你要是，比如说要是在家里边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在家里边使劲执着，然后就是没办法就往外跑，就是跑到一个草坪上或者跑到外边随便一散心，哎，突然明白了，执着干啥了呀？就是这个到现在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坐下关照太少了呀，
这个人呢，你就说我听你说你打完千座了，但是这个除习气可能不是一生能够完成的。就你刚才那个法儿，你就说在家里我明明发现我执着了，但是还执着，对吧？
对
对，这个时候你那个方法也行啊，我去外头转一圈，化解了也行，但是一般我们都是要求，就是说根据上师的说，因为我们有千座的力量了，这个首先有一个前提啊，你得知道这一切确实 深刻的体验，它都是虚幻的。如果没有这个体验的话，你说放下了放不下，你还认为它实有，你怎么放下？它实有就搁在你心里了，放不下。那这个我想的，那这个跟最初我们对就是我们这个凡愚众生啊，他对这个认识啊，就是对这个世间是虚幻的这个认识，肯定可能就是一个名词吧啊，你心里边并没有很深的感触。那你知道那些要是说急于求解脱的人，他一刻他都不想在这个世界活了。当然这样的人你想想他肯定能放下，他都快烦死了，厌倦这个生死啊，厌倦这个烦恼啊。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还不是这样，一开始可能学佛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因缘吧，或者是来了，结果一修心中心逐渐才知道呀是了生死的，哎呀结果再一看可能有些不是太格格那个什么呀，格格能入的，就是说不是太跟佛说的不太的贴切。因为这个佛初始说法的时候他说的是四谛法，在这个世间要他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不是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是众生这个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他不是说这个话吗？他也觉得没法说呀，对这个世间上的人没法说呀，没人能认识这个，能知道佛说的是啥。他就是从苦集灭道开始说，他一看大家对这个确实不愿意生老病死啊，然后定义这个生老病死为苦，对吧？那就说有了苦地嘛，从苦地开始说法，那你不管是小乘大乘他都是说四谛法嘛，说苦集灭道，所以这是基础。所以原来我没有深刻的体验，我现在通过学佛确实认为佛说的是真理啊，是真谛啊，苦集灭道，有苦啦，这个众生怎么这个苦怎么来，这个有苦的体验了，有苦了，而且他把所有的烦恼啊苦啊都集合到一起，这不叫极地吗？苦地极地，哎呀，然后说我这儿有法，是不是啊？我这儿有法，认识本来是吧？苦集灭道，可以灭苦灭集，说这个人的苦可以灭掉的，可以把这个集的这个苦是灭掉的。然后正道怎么办？正道认识本来，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心中心就是为了这一块嘛，正道本来实证无相，大家正到这儿了，通过一千座的这个打坐用功，你看那些虚幻的相，打坐打的那个功夫的那些烦恼相啊，那些妄念呀、通通都不见了，只剩善事，对吧？只剩就是说都不见了，也不断念，只剩这个真心了，认识他，再也不着相了。为啥？他是虚幻的呀，明明是虚幻的呀。我们佛一开始都告诉我们是虚幻，但我们肯定不相信。我们是通过修行，哎呀，千难万千千辛万苦的，挣到最后还是不可得，虚幻的嘛。可是，哎呦，我实证到了，这真的如同佛说一样啊，苦集灭道。哎，这个道原来就是这样真实呀。本来就有啊，我妄想一歇歇下，这个妄想执着歇下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嘛啊，知道了，我现在不怀疑了，然后你说除习气，这是一个长远的事儿，这是长远的事儿，但是这条路大家知道该是这么走，
因为笑笑就是一直没给魏老师就是说过自己的一些情况，就是一直以来笑笑是因为自己的一些病苦然后入的佛门， 后来就是刚开始好像有点就是想自己离苦，但后来呢就是没有，就是身体没有苦了，就是身体的那个比较粗的那个苦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就是说就发现就是这个亲情啊，这种家庭或者说朋友，就这个事物上这种交际人往这个人际交往这一块非常的让人头烦恼，然后就是当时就感觉哎呀大家都是很苦的呀，自己没苦了，然后就自己好起来了，然后一定要去发愿去度众生，然后就去想去修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出家，
嗯，
所以说就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自己这个人生目标就定为了一个出家。虽然知道就是我们因为小小学佛也有十来年了吧，就虽然知道出家要是出新的家，但是就是在用的时候不会用，然后还是说我要出家，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愿望呀，然后小小已经跑北方寺，就是跑到那五台山或者是南方寺院，跑了好多寺院了，但是机缘不成熟吧，最后也没有出成家，一直就是在这两年，然后现在从五台山回来了之后，然后就是把自己静下来了，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就说就是一直跑，就是你到底得到的是个啥？所以说
啥也得不到。
对，啥也没得到，然后就是在家里待了两年，这两年期间，然后就是努力的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反正是后来有一点点烦恼的时候，然后就去有烦恼的时候就去找了秦明老师，然后秦明老师的点拔就来到咱们小班，来到小班之后受益非常大，所以说就一直在看祖师开示，因为之前没有看过祖师开示，后来看祖师开示了之后就发现哎呀，我原来我想要的东西都在里边了，为啥我要跑大江南北去找呢？看了把那个六论明心见性和那个大手印看完之后，然后才发现其实自己真的追求错了，好像就是走了多少冤枉路。再后来就是在年前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儿子的事情。
我先说你这个前头的，说你走这个冤枉路，这个虽然看似冤枉，但是脚力有了呀，脚下的力有了，确定了这条路是再就说确定不移了，是不是？
是是，
它确实能断烦恼嘛。
是，
不管你在跑到哪儿，那都是你自己，那我们应该是随缘去做，不会自己就是说内心里边起怎么样是做是对，怎么样做是错，它都是随缘的，不存在这个就是原来你说那个只有出家了我才能弘法呀或者怎么样，不是，你要是出家了，你一看寺庙的那事儿一点儿都不简单。
是的是的，
一点
深刻
连自由都没有。
是的，就是在年前的时候，也是因为儿子今年高招嘛，然后就是可能就因为这个学习问题有点烦恼，当时就是感觉哎呀，自己本来在这儿应该透过的，但是就是到了那个事上就是透不过，然后就在那个到外边就是跑到那个草坪上，然后坐了一个小时，突然感觉到自己出家出啥了呀，这才是真正的道场，然后就回来，从那之后就知道了自己那个打那个坐其实真的是原来是那个力量没有用上，智慧没有打开。
你不现在嘛，那个也可能是就是养道也不是说瞬间就是能像上司能像谁样呢，是吧，那样的没有用起来被养的呀，时间长，只要我们知道不着相，哎呀，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哎呀，原本这都是虚幻，果真不可得。
是的，以前秦明老师老给笑笑说，你能不能先不出家，你能不能 考虑一下，大不了就是你在家就这样混日子，就每天做相夫教子，做你能做的事儿，反正就这样，该干啥干啥。当时我听了之后，然后我就感觉，天哪，我这么多年的这个愿望，我怎么能放弃呢？我怎么可能放弃呢？然后就流泪了。
那你有缘也行啊，你有那个缘也行啊，你不是没有吗？
是是是，所以说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明白了，我这么多年我走的真的是就是好像就是自己虽然就是迷很就是像那个走了很多很多弯路，但是到最后是东颠西颠的，最终还是颠到家了，颠到家了。
就是原来就没动，从来都没取好。
是。不过前面走的路真的是想起来很辛苦。
那我就觉得你一开始要，我不知道你遇到谁了，你要遇到一个明眼人，他就会直接给你一个指示，让你放下认识你本有的清净心，然后再扫除习气。如果你遇到一个别的，比如说他有他自己的见解，说的不一定，因为佛法它也是因人的根性而有见次的，对吧？
是
不是人不一样，你可能一个是，而且这个我看这个圆觉经说，这个过错根本就不在学人，他是在那个指导你的那个人，你遇到的那个人，这个遇到他这个机缘啊，不一定
是
很有缘的。
是的。
那我们原来就听那些师兄说，他以为学佛就是放生了，这就够了，对吧？他就做好事，对吧？他就是这么讲的。你要遇到那个人正好是那样，哦，对对对，还有的更甚的附体，哎，那个就是佛。哎，你看，你要认识这样的外道不糟糕了，亏得你能遇到，哎，这个秦明老师或者说你认识到的，就是看到了大手印，看到了元音老人的教法，意思说你这个提纲挈领，你这个心髓的东西你知道了，一切都明白了，就是都知道了啊，再也不向外持求了。彻底安心，有习气就除，有缘就随，就像我们随缘嘛，随缘不是攀缘，随缘不攀缘，对吧？应缘，那不拒缘，对吧？我们不能拒绝吧，有缘就应，没缘也安得寂静啊，这不是很好吗？这有什么了？这就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养这个心性，不找事儿，不怕事。
是是，之前就是也知道，也很清楚自己就是要就是也空过，但是就是到事儿上就是不会办那个，不会就是看到这个事儿的时候，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他怎么空呢？
哦，
嗯，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现在明白了。
现在你怎么知道了？
现在就是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不执着，就是哭，就没有什么可，本来就没有什么，你还有什么空不空呢？
那个幻性是有的，比如说
是是是，
孙子他是有的，这个事儿好坏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着相，知道那个虚幻的。刚才我们说了随缘攀缘，对吧？那怎么应缘？这个说了就不会那个，哎呀，故意起念。那天有个师兄弟跟我说，我想，做好事，不是想干啥呀？就意思想渡人。我说那有人被你渡吗？想有个人想让你去渡他吗？他不吭了。有的有人呢，有应缘的那个缘呢，那你就现在没有，那你就发愿。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愿吗？愿持是。爱自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你的心性到了这个地方，就是不移之地，对吧？
对，
养啊，养到啊，养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你这个愿他就肯定了，今生不行下生，对吧？
是，
还
是以还是自己那个执着，还是自己太执着了。
所以我们要离开两边啊，
是
认识我们的本性啊，嗯
嗯，
这个说是这么容易，你知道吧？我今天下午在那打七，我们还在那说，这个凡夫他有凡夫的见解啊，他有凡夫的那个坚固的执着呀、啊。你看，同样是佛说的法，说明心见性，哎，同样说，就算我们上师对谁都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一肯肯定不疑，这就行了，这就是。但是每个人看这每句话，要是说就说自己内里边的那个坚固妄想，这一类人看到这句话是一个意思。另外上师说的那肯定是说道家的话，那另外是菩萨，他要看他的心境，他对这个理解又一回事。就是说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菩萨凡夫这个人啊，这个修行的这个行人，他有不同的自己的东西，哎，都是说的见性这个事儿。十个人十个样，所以你一定要建立自见，是佛的那个自见才行。哎，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都说见性，都是说学佛，对吧？你遇到那个师傅，他要教你别的了，他都不教你这个不着相，嗯，他也是佛法，他说那也是佛法嘛。我们是说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是不错，众善奉行是，但是不是最最那个是根本的呀，核心的呀，心髓呀，不是这样。所以还是，说的意思还是要一个是，第一要自见正啊，你自见要不正，你就是正道能所脱落，能所伤亡，也不一样，也不是佛的那个心境，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差别的。嗯，这个怎么办呀？这个就是说我现在随着我们这样子，对吧，现在签咒也打完了，复习记，然后再重新到这个般若自海里边啊，你不能那个什么呀，我不知道就算不知道了，还继续学习啊，各家经典，对吧？
是是，
再这样子是不是你的那个这些你都掌握了，然后再遇到人家想学佛的，你才能告诉人家啊、嗯。
是的，笑笑以前走的路比较弯曲，然后就是对这个咱们这个法是深信不疑的啊、也是就是说到现在也是深信自己虽然走的比较难，但是也是。也是自己的一种就是很欣慰。因为是笑笑是就是在进了咱们小班课才开始学了祖师开示、就是才开始看了略略明心见性。因为之前、因为很多因素吧，对咱们心中心有偏见，说实话呢，就是对咱们这个祖师开示还有咱们这些以前老师们的开示都是没有，就是有点不屑。是很惭愧，就是有点没有都没有看，但是看了之后确实是很震撼，完全改变了我也笑笑以前对佛法的那种概念那种认识。
慢慢来，就是后边我根本不疑了，对吧？我出习气
是
包括你身边的人他是啥样你就随他啥样就完了。你的儿子，你是母亲，尽你母亲的责任；你的同事，尽你同事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应该干的就干呗。如果说，哎呀，那是要说混朋友，那就没有那功夫了，太累了。
是是，都现在都没有外界这种世俗间的朋友很少，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些缘分，
你如果他哪一天来找你，那不正好吗？那就是你的缘。
这个该应就应， 这个对校友来说不是很大的问题，不是问题了。
对，
嗯，是的。
我昨天啊，那个就听齐老师那个就是开示的时候，他们提到那个大修行人就是不落因果那个，我后来我想提问啊，到时间了，我看我们别给拖时间了，所以我就想问魏老师，明天正好小班，我就问魏老师吧。
嗯，
我就请教您一下，就修行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大修行人呢？
一般都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
我就是不知道是从什么位置，就是假如说明心见性以后触地到几地才算是大修行人，是不是八地以上才算大修行人呢？
你有道理啊，你说的
是吗？我就是说不知道从几地开始才能算大修行人。
没有人这么说过，我没有听、至少我没听到过。
好，那我再请教魏老师，那什么上次您讲的那个圆觉经里那四句话，就是取一切时不起妄念、最后那句是住妄想静不假疗治，是吧？是这句话吧，魏老师？就是我就是想请教一下，
一不了物了之处不变真实，我记得是这个，
我可能记错了、
第三句是你说的。
头一句是举一切时不起妄念，于之妄想俱不熄灭。这第二句，第三句是
欲妄想静不加了之。
第四句呢？
欲无了之处不见真实。
第四句是什么，魏老师？
不变真实，欲无了之处、
不变真实。我就想请教您，就是这个第四句是怎么理解？
呀，上次讲的多清楚啊，能不能切上来呀、不过那我要说都是可以说，因为不是不能说，但是不是有现成的。
哦，就是援引上次的开示。哦，我没找到这个。
你没有找到吗？
啊，没有。
我
那你第三句知道不知道？你先给我说说第三句。
第二句是。第一句是举一切时不起妄念，欲不熄灭。第三句是，三句我想不起来了。
欲妄想静，不变真实。
不变真实。第四句是，我忘了把这几句话抄下来了。就是我就，
欲妄想静不加了之。第四句是，这个一无了之不变真实，这个就是说第三句你要不懂，第四句你也不懂啊，因为我觉得前两句我们好懂，对吧？
对对，就是第三句和第四句。对，
第三句是说住妄想静不加了之，什么意思呀？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一切妄想境，就是我们遇到的境界妄想。坚固妄想就不是成了境吗？成了境界。
对。
嗯、这个妄想境，我们一妄想境，这个时候你因为你，刚学佛的时候，刚才叫你说，刚学佛的时候就知道，哎呀，这个妄想境原来是虚幻的呀。
嗯。
这是我们的下手处，所以我们遇境界的时候都不齐。好坏执着分，就不都不起分别执着妄想，
嗯，
不起这个，对他不好的我就起，不好的我就死，我们不起这个念啊，
嗯，
这个就是说遇到妄想境界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虚幻的，哎，我的心就是已经能够灵，就是活泼的灵妙的能够离开这个相了。这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对吧？这个时候，哎呀，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相，这个妄想，不是，这个妄想境原来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你知道吧？是吧？
对，
不是我们真心，谁来认识这个妄想境呢？谁来？谁知道这个是妄想境界呢？对吧？你就知道了。
嗯。
你知道了一次就够了， 踏踏实实的在这个地方认识清楚，这个妄想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
嗯，
这就是我们自心的妙用啊，我们自心的想这个显现，它不就是妙用吗？
是是，对，
到这儿了妙去、嗯、哎，这是虚幻的，又说这个妄想境就是虚幻的，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
嗯、
你还用说这个吗？天天说这个干什么？这个就叫说这个心里一直有这一道，这就叫加以了之，就一直都有、
嗯、
啊，这个妄想境这么怎么着、对吧、
嗯、
我们就是一妄想境不加了之，不要加以在我知道它一下，对吧，它就是虚幻，你已经知道了一次就够了。
嗯，
我认识不清，当然你一直提醒你嘛，不着相虚幻的你都认识清了，你还用，对不对？
是贝老师，我就想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是就是限量和比量同时用，一开始是限量，
这个地方说什么限量啊，
啊、不限量就是不起念嘛，比量的时候就是好坏，然后住在这个东西上不取不舍，但是他好坏还是要知道的，对吗贝老师？
谁跟你说的呀？我不知道你说这是哪来的、
我的理解，
我们现在是看丧尸的呀。
对对，是是，
别理解了，看丧尸怎么说的吧，别用自己的、
这个、上次这个解释这袁觉景这几句话在哪儿找魏老师？
哪儿都有啊，袁觉经历哪儿都有啊，随便一搜就能搜到呀。
哦、
我刚才跟你说的是第三句，
嗯，
欲妄想境不加了之，
嗯，
你说的第四句，不加了之不变真实，就是你不加了之了，我不分这是虚幻的，真心的是真心显现、是妙用，我不这样去加了之了，你既然不加了之了。你还说什么是真啊，什么是假呀、说这干啥？这就是第四句话的意思。
嗯嗯，明白了魏老师。
这就是我们做功夫一直做到最后了、那个境界和心。
嗯，
都就说你这个往境界，所有的境界都不是障碍。你识不透的都不是障碍。
嗯。都不可得，都是虚幻的，都是真心的显现。
那都不用这样子了，你要知道了就不用了。
嗯、然后呢，对面对境界的时候，就是不取不舍，是吧，魏老师？
那是你说的。
就是我们平常面对境界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处理呢，魏老师？
这不刚说过啊，还要说，你再去读吧，这个事儿你
就
要
不动
的。什么又不动啊，一会儿又是限量比量，一会儿是上次没有讲的，我们就不再往一块掺和了，一掺和你自己就迷了，怎么又是弄个限量啊、
限量就是不动念，境界现前了不动念头。
我没听谁说过，你去搜一下限量，你就别说了，这个地方都没有提限量，是妄想境是虚幻。
对对对，
你咋回事啊？你老往里加东西干啥呀？
有点你就是这块搞得太不是特别明白。
哪儿不懂我们说哪儿。
嗯，就是遇到境界时候，你魏老师假如说境界现前
了。那不就是妄想境吗？别着急。
对呀、
别滑过去。不妄想境不就是你遇到的事吗？
对。
怎么了？
不加了之。
它是虚幻的，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知道啊，知道它是虚幻的。可是习气
哪有事儿吗？
哎，有时候就认为是真实的。
那就修行，那这就是修行去。嗯，
对对对，那就得就是通过事儿来磨练，通过事情磨练自己这习气。
是让我们真心不着相。
嗯。
不着那个
对
幻象。
然后就随缘。
哎呀，又跑出一个词儿，你咋回事啊？
这块是弄的不是特别，就是境界现前以后，魏老师您说怎么处理？
不是说他是虚幻的，
对，是虚幻的。
虚幻的你还会，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吧，你还说你知道？你认识那个字儿，你不知道，你心里不清楚。
其实我是知道他是虚幻的。
他为什么是虚幻的？
可是啊，
你怎么知道？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是假的呀，都是梦幻泡影啊。
为什么说的是假的？
最后证道的时候就是什么也没有啊，只有一个真心的，所以别的就都不可得了。
那一会儿
事儿上就给我糊涂了，就。
那你修行期这不又回来了？
对对对，是，就是怎么修法，遇到境界，我知道他是虚幻的，就。
虚幻的，你真知道他虚幻的就不粘着了，是咋还硬这么修？你不知道，关键是你不知道，说了四遍，完全不知道。
嗯嗯，是是是，这块还是个问题。嗯，
那个妄想境，你遇见那个事儿了，你就是一开始你就认识他是好是坏。对吧，这个事儿对我有利是没利。
嗯。
如果要挨打了，你也在那挨打。你肯定是好的你就想得到，不好的你就想舍弃。我们说的是对境说不起。这个分别不起，这个分别执着执念。你又不知道。嗯。
嗯嗯。不起分别执着执念，嗯，
要去分别他好坏来执着他，产生了我要我不要，
嗯，确实是这个，等于就是产生我要我不要，这个实际上把它当真的了，
这就是取舍嘛，有取有舍嘛，
对对对对对，是，是知道他虚幻的就不取不舍了。
那他是你自心，你舍，你要舍就要去干什么？是吗？
对对对对，是是是，都是真心的影子。啊、对对对，是是是。
你这都是你自己书看呢，上师说的话，嗯，你从内心里边哭，恐怕你可能还不太知道。
那怎么才能知道呢，魏老师？
那这个妄想境刚才说了，这个境界它是怎么来的呀？
境界是真境，真性显现的呀。
你不知道，先别说显现，你连虚幻的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会读，我看明白了是虚幻这俩字儿，但是它什么意思啊？你没有深刻的体验。
嗯，是是。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苹果、
嗯、
哎呀，人家吃过的人说又甜又有苹果的什么味儿，哎呀又酸又甜，哎呀特别好，又脆又怎么，你没吃过也听到了，那不管用啊，你只是听到的一耳朵，你也知道又脆又甜，
嗯，
但是你怎么样啊，
你不亲自尝尝。对对对，
这都要弄清，我跟你说，这些概念，这些佛法的这些知见，要能够正确的知见要建立起来，就是把上师讲的这四段话，做功夫的四段话，
嗯，
都给你都背会了，背了滚瓜烂熟，那也不管用，嗯
嗯，
都要能领会，能够，或者是说，我们先这样说，别着急，先做。第一步的初断初妄的功夫，
嗯，
不向外攀缘，先说这，
嗯，
对外攀缘都是攀缘，都是觉得对你有好呀，有好事啊，向外攀缘，
嗯，
向外攀缘往往起的都是粗重的妄想，贪嗔痴慢疑，
对，
我们坐那儿打坐，哎，不行，我家里什么事儿，对吧？
对，
十万八千里就向外求了， 咱吃什么做、嗯、对不对？
嗯，
先把向外攀援的心歇下来。
嗯，我这个心还确实好像写的不太好。
那你还说第三步什么功夫呀？先做第一步啊。
嗯，对对对对，
第一步把向外攀援的这个心歇下来，然后你打坐的时候、
嗯、
诶，我不向外攀援了，外边的事跟我们不相干了。
嗯嗯，
对，我内里边的种子，内里边的妄念起来灭了，起来灭了，是不是？
嗯， 嗯，对，
大家都有体验吗？这个我刚不向外攀援、
嗯、
我内里边的种子又翻出来，又跟着他跑，又讨厌他， 对，
对
吧？那我做第二步功夫，如果最前面的都还没做，后边还你怎么能知道？就想啊，我前面的这个还没做了，我都想那个，真实能够体验这个妄想境就是我自心，那恐怕不行吧？这个功夫做得更细了。
对，等于还不会走就想跑了。
好吧，好吧，你从先的头里边做。嗯，
好。
嗯嗯，
好好，感恩李老师。
先别想什么算什么大修行人，嗯，那通经通教你算吗？对吧？
对对对，是。
能正道八地，像你说的，那光是这个词儿知道不管用。
对，好，魏老师，感恩您，今天收获特别大，第一步还没做好，对对对，对，先从第一步做。
这样弄一堆名词儿，我们都不知道，嗯。他弄一堆都堆到这儿都没有用，而且我告诉你，学佛呀，不要听某些人说的啥，学佛要学佛是怎么说的，不理解看没有意义的这个大善知识所遗着的经简。再一个，我们新中心的学人就说了，以三代祖师开示为准，不要参考别人的，就是当然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完了我也得看，哎，上师怎么说，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那听谁的呀？而且你知道那些人说的话可信吗？啊，没法信呀。你要证到得阿罗汉果才可信，你说的话才会有，才具有可信度。为什么？他那个心境已经如如不动了呀，到八地了，如如不动了，时时处处都是真心嘛，当然可信了。嗯，
我刚才听两位师兄的提问，我特别有感慨。嗯。前天晚上去给一个朋友的老母亲去，老母亲要往生了，这个老人呢90岁了，念了一辈子的佛，最后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的折腾，他走不了，这些儿女们就说他有冤亲债主仗着他走不了。我一想，学了一辈子佛，最后还是有冤亲债主这个概念，应该是不对的。如果识得了真心的话，都是他自己内心的显现，他是如果识得了真心，就外头就没有冤亲债主了。
都是同道啊，都是众生本具佛性。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90岁了，他家现在有人学我们新中心吗？除了你？
没有，没有。
哦、
嗯。
那恐怕你有力。就是你有心也无其力来管这件事了。
对，我去了一天，结果今天他们就不让我去了。我就给老人说，我说你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您自己，
哎呀，
起任何
不行，那你现在跟他说这没用。我跟你说，你要对他的鸡，他是念佛的，对吧？
我跟老人说，我说你就是您记住了，您要是往生以后有两次见到自个儿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就跟那个光合上去，那个就是您的真心，就是您自己的真我，就成就法身佛了。
不
知道管不管用。
那这要司法的，要司法的。嗯，他家人要能配合你就好了。嗯，
我就感觉如果是学佛的话，不识得真心真，不识得本性的话没有用，最后你怎么念？
但是我们这个宗有旧度，就是学不学佛做都有，就是有助力啊，助他往生，或者是就像你说给他指点，他能相信他就往生，他就成功了呗，成就了。嗯，不在意他学不学，他都学一辈子了，他不是也不行吗？对不对？
对，
嗯，就是这个知见太重要了。嗯，那他不是为什么不让你去了？
他说我说的不对呗，他们觉得说的不对，就说就念佛，念佛以后，嗯，把冤亲债主都带到寺院去。我说没有，外头没有冤亲债主，你就是你自己的分别执着是冤亲债主，你得放下，所有的都放下了以后，你一心念佛，起了念头，换成阿弥陀佛就行了。
没人信你。念佛本身念佛很好，念佛就是念念像佛一样的觉，能够觉悟。嗯，算了，那帮不上忙，算了。嗯，
所以我就说必须活着的时候学明白了，等到真往生的时候就是念一辈子佛，如果不学明白了走不了。
走不了啊。嗯，实际上念佛也是让他放下，认识他的本觉自性。嗯，
好了，魏老师，我没有问题了，就跟你说一下。
如果要是咱说不好听的，要是自己家的人，你能做得主，能管下来这个事儿，你还能有办法。这都人家外人的事儿，你到那儿就应该大力赞叹念佛，念佛，念佛。
嗯，是我到那儿也是跟他一块儿念佛，但是我给他说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时候没说心中心的事儿。我就说起了念头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然后没有冤亲债主，我说冤亲债主就是您的分别执着，把它都放下。
嗯，他就是要执着一句啊，你只能跟他说阿弥陀佛的力量很大。嗯，
您说我跟他说，我说嗯，老人家，您就是阿弥陀佛，您的心就是阿弥陀佛，记住了，您就是阿弥陀佛。嗯，
那他不对机啊，他不对机，他不知道啥叫不着相。你不能把你学的推给他，你得按照他的心说。嗯，
魏老师，您如果要是跟他说了好几遍，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是您，他等往生以后，嗯，他两次这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记住啊，识得？跟这个和尚去，跟这个光，
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他生前没有修过，他没有力量，是吧？
那个老人家不是，就是不信佛的人，不要信，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无畏中有，或者是法性中有，还有这个他这个中有期，他是有机会见性，有机会和那个大光明和尚去。因为他身临其境，他就在那儿，他看到的就是光，你一说他就合上去。这个也可能不信，你真的有这种福报，他正好遇到了，给他念的这个中有，对吧？
嗯，
正好那个大光明两次自性光明啊，后边呢这个光明现起的时候他能合上去就成功了，这个我们就不去考虑了。嗯，老人家
等于说是他这个是缘分不太具足，是吧？
都不是他家的事儿，人家还都反对他去，
是
不信。 他把想他知道的他具有的这种资金来传递给他。
如果要是家人同意的话，他就是按照咱们中有旧度去念还是是可以。
我就是比较感慨，如果是学一辈子佛的话，不认识真性本性的话，我觉得很难往生，现在是感觉。因为他这个妄想执着他断不了，他自己他遇上那个境的时候，他马上起分别，一分别他就执着，他就跟着他那个念头跑了，他那些境界都现前了，他不知道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自己。
是的，像我们现在是四兄弟用一千座的力量还不认呢。这个老人家他就学的就是专念阿弥陀佛，他人家跟咱不一样，他是从第六识下手，他是或者是他现在的净土中是讲有相啊，阿弥陀佛，他念这个佛是有形有相的呀，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形有相，在他心里你跟他说不着相，这咋能接受得了呢？他一辈子都认为阿弥陀佛实有，他
如果他是真念的话，真念的话他也能够
念到
人口
分亡、念到花开，那个什么呀，花开见佛，悟无生，那行，那有几个呀？
对，他就是现在看他太痛苦了，他在床上来回的翻滚，然后就是张着大嘴，那时候我估计就是我们给他念佛他已经念不出来了，
他不快烦死你们了，你搁这抽抽抽抽抽抽。元婴老人是说过这个，对吧？我
太痛苦了，
说过这个，我还让我念佛，我都难过成这样了还让我念，都快烦死了。
就是他那个四大分解的时候，他那个痛苦，他靠阿弥陀佛的力量，他自己念阿弥陀佛的力量，他已经念不起来了。
啊，对，他就念不出来了，你还让他念，还让他念，实际上他想也行，自己心里边意念也行，
这时候我觉得发大愿很重要，我就劝他，我说老人家您就发起无上殊胜的大愿，救度天下的众生，如果发起了大愿，其实这个是大愿的力量带着他把这个痛苦能够看过去。
这个时候发大愿是不是有点困难？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把这个四大分解这个痛苦能够把这个正念提起来。
不考虑他了，你管不了，你该考虑的啥？
不考虑了，不考虑，就觉得走上这条路太庆幸了，不然的话我自己到最后也是跟他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警醒啊，你看看念了一辈子佛是不是很冤呢？我们现在就好好修行啊，用功，按照师父说的，上师说的，这样子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用功啊，对吧？
我就是想问一下的，就是坐下如何观照这个问题。我以前就是坐上持咒，然后我坐下也持咒。然后昨天我看了一下李华师兄的那个有一个发的一个小短视频，他说好像这种方法不对。然后我就想问问魏老师，应该坐下如何观照？
这个我跟你说，这个观照啊，实际上是我们刚开始我们前头跟那些四兄弟交流的时候，我们心中心法一下手的时候都是从第八识上下手，就告诉你不着相。怎么不着相啊？刚才告诉那个师兄说他是虚幻的，一切万事万物他都是虚幻的，可是如果认为他真实的，那就是不是有就是无。有这个相没有这个相，这是我们众生啊，凡愚众生的见解，不是有就是无。有什么样？有这个相，有我这个身体，有我身外的这些相，有我的思想，有我的概念等等，都是有。没有了，消失了，那我认为就没有，就无了。不在我眼前显现的时候，我就认为没有这个事儿。实际上佛告诉我们，这都是幻化的。你的身体
也是你的妄想执着而成功的这个身体。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啊？
听懂了。
哎，包括我身体以外，我们认为身外之物，它也是幻化的。嗯，你为什么说幻化的呢？嗯、是吧？那你这个身体，就是因为你的妄想坚固，执着少分四大为我，地水火风少分四大为我。因为我的妄想执着，执着这个地水火风是我，组成了这个身体。哎，你可能想的这咋会了？我一个念头都能变个身体，对吧？
嗯，
那你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没有这个气场，是不是你开始有了这个概念，有了这个是吧？思维、画图等等，总而言之是你自己，就是这个人呢，他。画图纸造做零件怎么样组装上这个汽车本来没有，这不是有了吗？说白了、嗯、你这个人也是这么样子来的，是你的这个坚固妄想成功的和你这个念头相对应的这个像。哎，那个汽车不是你造的吗？飞机不是人造的吗、
嗯、
不都一样道理、
嗯、
对吧？只不过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身体不是吧、嗯、是你父母同房的时候，你不是认假为真进去了？你觉得这个动心了吗？你不是进去了吗？不，最后、
嗯、
那不就生成你这个身体吗？但是、
嗯、
不是光你父母就成功你这个身体，还有你呢？就是说你执着的这个假象四大为我的时候组成了这个身体。从这儿最不好理解可能就这个身体，我觉得这个物、嗯，刚才我们举汽车啊什么，那你这个好理解。除了这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自信本明啊，是空的呀，它可以应缘显现。哎，可是我们一念认明，妄一念认明就糊涂了，就开始有了妄见，妄见又与打妄想到压混乱，我妄想就在那分了分乱啊，搁那这一塌糊涂的那个执着，后来就有了天，有了地，有了时间，有了空间，有了国土，有等等，这就是说的很粗，可能都想不到。然后有了国家，有了人，有了什么？哎，这你都知道。哎呀，你说佛说的真对呀、啊。原来是这样啊，他一切为什么说是虚幻？他就是你的妄想执着成功的这些事事物物，就是这些林林种种之相，对吧？
嗯，对。
包括我们的念头也是对景生心生起来的，嗯，就说都是虚幻的嘛。如果不是虚幻的，你怎么可以把它破掉呢？正因为、
嗯。
知道它是虚幻的，好，你建立起来一个概这个知见，正确的知见，虚幻的。可是你坐向欲静的时候，你忘了，你还是走这条路走得不熟，对吧？还认为它是真的，一真的好粘上去了，听懂了吧？
听懂了。
提醒自己，这时候提醒自己，它是虚幻的，放下，不坐向，
嗯。嗯
如果能够不着相，那就是我们本心的用，就是本心的用。如果一着相、
嗯，
那就成妄心执着，就有苦受等等、乐受等等，对吧？烦恼。
嗯。
那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了，这个现在我们讲这一堆，对吧？你现在终于知道，
嗯、
哎呀。我就总结出来这个就是虚幻的，可是我一遇事儿又粘上了怎么办？那上师说观照，心中心说别忘了观照，不说相、
嗯、
不是说着说着喊着怎么办？断，自己给自己喊断，就心里啊、嗯、提醒自己不说相
啊、嗯、
不行啊断
嗯，
这个断本来就代表清净，你喊断的时候、嗯、那个佛像的那个力量已经松动了，但是有可能不是嗯
所有的都能断掉。他有的轻的那个着相的习惯，你就可以断；有的重的，那执着重的那个可能就费劲了。所以我们修行，我们在坐上用功，好，定力足了，坐上定力足了，放到坐下断的，就可能作用就是功用就会大点。就是这样，一直修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着相的习气太重了呀，所以你看打一千座，打几年，打这几年的这是干啥呀？打这个座干什么呀？让我们原来坚固的那个妄想松动，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是妄念，是妄，是虚幻，但是我们心里还不承认。哎呀，打坐，定力有了。智慧开了，不是定，我们是秘法嘛，我们的秘法是靠定力开会，智慧有了，就能在坐下，令那个妄想啊，就是起的那个对镜升起的那个妄念，能斩断的快点，那个力度大点，是吧？这个就叫观照，我不知道能听懂不？
哦，我听懂了，
你知道，
就是
我再跟你说，你知道了什么是观照，但是这个要长期的做。但是有一样你知道吧，没事的时候提什么观照啊，不像我们以前的，我就知道念咒，我就知道念佛，对吧？我一直念，我不知道咋用功，不是这样子。心中心的方法不是这样子。如果坐下发现跟着妄想跑，断就是等于发现妄念到断，这个就是观照。发现一次断一次，发现一次断一次，发现了就断，发现了就断。如果一次断不掉，就断二次，二次断不掉，断三次，再断再断，总有断掉的时候。这个是观照。
我那个时候用功，很用功，然后我觉得好像用功用错了，就是一整天的没有念头升起，就觉得好像是在无助，那叫什么？就是没有念头，然后自己呢傻傻的那种感觉。
那不一定傻呀，你喜欢想多妄念，
没有妄念头，没有念头了，然后我就不敢再用功了，然后就跑不用功了，然后就跑到外面跟他们聊天啊或者怎么样，我害怕就是变成傻了。
哎呀，有妄念的时候多不多呀？以前
就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妄念。
不是，你以前曾经妄念很多过吗？
啊，那以前没用功的时候妄念很多。
就是说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你肯定不知道，妄想起来就知道。那你修行过以后，你发现你的妄想很多，是不是这样？
发现妄想很多，然后到后来又用了一段时间功，就发现自己好像一整天都可以没有妄念，没有念头。
没有妄念不好。
对呀，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落在那个死定里头了，还是怎的呀？
没，不会了，心中心它不容易落死定。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修多长时间了啊，不知道。
我四百多座了。
你修四百多座了，这根本就离那个你说的那个金石上死水啊差远了。因为心中心它座上有手印咒语，你要吃咒，这个肯定不会落到那个空定里啊，就是那个。坐下，心中心它不是说让你，就是说心中心提倡的就是说欲静练心嘛，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干，就光坐到那儿，不是这样的
啊。
所以你怎么可能落到死水里？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用错功了，哪关照不对了，我就想
你现在关照知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吧？
我现在就是以前我在你讲之前，我以为就是我持咒，我坐上持咒，我坐下也持咒，然后就是心里很清楚，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我现在就没用过什么盾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没用过这个。
至少告诉你一点，你没有妄念不是个坏事。
哦，好，那我知道了，魏老师。
本来如果说这个妄念是实有的话，你能断得掉？说明它是虚妄的。虚妄的就是不可得嘛。不可得是个什么样啊？他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他没有呀。
啊，对呀，就有
遇事儿的时候耽误事儿了。比如说我要坐公交车，我没上去，我不知道往公交车站，我不知道上车，不可能。
那倒没有，
对不对？你现在说话不会说，你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谁说落到死水了？
就有时候觉得呆呆的那种。哎，
呆呆的，你做功夫还坐到那儿，坐那个样子啊！上次说的，做功夫做得好的，还目人看花鸟，你听听，那个人呐，目人看花鸟，
啊、是
把人说不好，
啊、好，知道了，魏老师。
我们又不是说台词不启用，不是说死水，对吧？还要、还要应缘练心嘛。练练，看看自己粘不粘着，是不是？
就是没有情绪了。对，比如说有些事情，本来可能是常人应该是很生气的，然后就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
没必要
啊。
对，有什么必要跟他生气的？
对呀，
根本就是什么没东西让我生气，这不正好吗？
对呀，有事有的时候觉得。看看外面久了，哎呀，还是回过来看自己，观察自己这颗心还是比较好。然后就现在就这样，挺平静的。
哎呀，人家想修修的，人家的妄想断不了着急。你这个错
啊，怎么
是吗？
怎么是？
你看看我们的上师说的，我周日我都哪儿也不去，干啥？在家打坐一整天的打坐，你想想。他咋不整事儿啊？他如果说要需要去外头找事儿，他不就哎呀说法的时候告诉我们了。你想想他那个一整天都在那打坐，他有什么妄念？
对呀，
没有任何那些念头。
那好了，我知道了，魏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又说这个事情又提出关照问题，我们又讲了一遍。刚才我看到那个做那个什么呀，圆觉经的四部功夫那个，你也听一下，再听一下，哪儿不清楚？这个关照它有多难？要如果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关照，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如何关照》，去看看。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不是初九斋天吗？我的愿望，因为咱们不是说世间叫世间力，我当时想的是想着，因为父母已经去世多年，我虽然是想让他们就是求他们就是脱离三恶道苦吧，我是往生善去，我想着是这样发一个愿，可以不可以？
这个可能跟那个那是世间呀，就是福报啊，发财呀，比如说找个好工作呀等等，是这一类的。你是说让你的父母到一个善去？
对。
那你现在修心中心不正好是这样吗？有他呀，有你的父母。
我还想着是不是借着一个初九斋天的一个机会。不是一个人只能说一个愿望吗？我想着这个愿望，我想了就是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愿望，我想着问问，因为我一看咱们说的世间 我想说这个可以不可以我都不知道了。
他没有见有人发这样的愿，因为他是完成四间子，就是四愿啊，福报啊，比如小孩考学呀、找个好工作呀，或者是努力工作能够发点财呀、是这一类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儿子就是因为有的就是用咱们现在说就是乱想害怕，就是恐惧，看到这个动物就怕得什么、就不工作了，在家。我如果说求让他赶快的出来工作，这样可以不可以？就是解除心病，出来就是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社会。
哎呀，那你是求呗，这个就是让他找一个工作呗，对吧？
因为他有心病啊。
那你不管他那个事儿，是不是？要不也可能正好找个工作，你孩子愿意。哎呀，现在很多小孩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光是你家的孩子，心里太脆弱了。
就是有点就咱们说那个就是，就是他就是看怕见狗怕见猫，说呢上边带的有那个什么了，那个病菌，就是说那个
我知道
那个
妄想症。
对，就是这样的。
他自己就说他能修法吗？不知道。他
我让他信佛，他都
不会吗？
他都不太愿意，有时间读读心经。前两年不太好，这两年呢还就是今年呢多少好一点，比以前这样情况都三年了。自从就是疫情开始吧，他就
我知道，偏执这样的孩子，所以他心胸啊很狭小，很小，
他也可善良。
对呀，越是这样的，他越是那什么呀，怕这怕那的。
对呀，他就是怕这怕那的。
知道能。
那我要是求的时间咋说呢？咋说为好啊？
你不就是给孩子求找工作吗？找个适合他的工作吗？
他就是他不去工作，去工作两天他都不就回去了。
这个是心病啊，还是实际上还是靠他的心量大了，什么都他如果要能修修法，真的时间长，他或者能修修六字明啊，或者怎么样？
问题是现在他不
行，你这样子，你求你的呗，我赌你的呗，求了总比不求好。
我要说让孩子心病解除，这不行吧？
你可以啊，你就说吧。
这样也可以是吧？
就是让他那个什么，对，心量广大，能出来找个工作啊，自己养活自己。你就这样求也没关系啊，总比不求强吧？总比你就这样子维持，就这样子强吧？不是想干这件事吗？
对，我本来是想说是第一件事，就是最想的就是父母超脱父母这件事。孩子吧，我觉得他在一天一天的变，就是在逐渐的往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呢，父母这件事一直是心结，所以说呢，就是想
你父母要是说他还没有出这个终有期，那你可以超脱。他要出了，他都已经。那个什么了呀，或者投胎呀，或者怎么样的，是吧？
是，都好，都是十七八年呢。
你为什么说他是恶道呢？你就把你父母想的那么坏吗？
我没有想那么坏，我不是想着不是都说的有这回事吗？因为我觉得他也没有信佛嘛，开始。
哎呀，不是那个，他那个一生的作为，可以决定他能生到哪一处去。你把你父母想的太邪恶了吧？
他都是非常善良的。
对呀，那你为什么说三恶道呢？
我说永脱三恶，因为我看了《地藏经》看的，
他就不是那一类，他怎么会去到那一道去呢？对吧？就那个道，那是又愚痴贪嗔痴又非常重，他才会那个，知道吧？对呀、啊，所以你这个心就先那啥放放吧。嗯，
感恩的魏老师。
对呀、啊，你修心中心本身那个院里边就有你的父母，你发愿里边没有吗？有啊，跟你缘这么近的，他肯定有啊。
我你不知道，我才修了没？我才修了第六圈的心中心。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继续修。嗯。
好多的书还不知道现在看哪一个书的，我还没看，就是。没看书，咱们的书我也不知道先看哪一本。那魏老师，你觉得我要看书，咱们那先看哪一本为好啊？
哪一本？你想了解啥？我不知道你想了解啥。
起码就是说，先开始了解咱们这个就是修法的，在当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先是了知这些基本的常识。
嗯、那个问答集里边你去看看吧，问答集，嗯。常识太多了，那个比如说觉海慈航啊，学佛是怎么回事啊，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啊，那你这个那就算是有点基础的，对吧？你去看一下。嗯，
哦，
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你就去看看圆寂老人写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
哦，那我先看看略论明心见性吧。
好啊，
那行，因为空闲的时间，我现在也退休了嘛，所以说我觉得、有时间看书嘛，我想就是你看白早上晚上，我魏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修了六字明修到就算修了二十多天吧，因为这个心中心我刚开始，我想着。早上心中心，晚上六字明，这样我修可以吗？我不想把六字明断掉。
为什么？不想见性。
我想不是双修，就是这样。晚上因为晚上也想打坐嘛，晚上做又不想做那么长时间，不是
刚。你修那个，你晚上可以接方便印，接心中心的方便印，修心中心，修心中心的时候就可以放下。六字明不修了，那个是没有灌顶，你要修六字明可以不经过灌顶，也不是说不经过吧，因为这个法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早年啊二祖他做了三天法，把这个法就是凡是愿意修六字明的都灌过顶了，所以它不存在像心中心一样灌完顶才有人教你，哎，一旦修心中心这个课，它这个力度要大呀，它比那个六字明的力度要大得多。嗯，什么力度呀？斩断烦恼的力度，这个大。嗯，
那我晚上要还想再坐会儿，这但是有没有那么长时间？不想坐两个小时。
你有没有那个咒语集锦？心理祖师，咒语集锦，
咒语集锦。
嗯，
那上面有方便是吧？
有啊，有。在哪一期？有81页。
您的方便印是心中心咒是吧？
你说吧，心中心咒。嗯，然后右手放在左手的上边，手心朝上，右手的大指。和这个中指成环状，就这么简单。
啊、对，这个咒语集里边，咒语集里边第
81，
81页中的心中心方便印。
啊，对。
嗯，咱们这个经师里有这个。
这个你得问管理员，问金色的管理员。
行。
你还不知道呢，你不知道的，我们是三不管。法物流通不管，人事的什么天人呐、啊、去人呐、啊，什么谁干啥都不管，嗯，
哦、好，
都不涉入了，人事、人事这个变动我也不管，
嗯，
法物流通不管，还有 钱财的事儿别跟我说，我里头这些都不管啊，
都找管理员就行了是吧？
哎，对对对，那他能管不管我就不知道，没问过啊，不知道。
好，魏老师，嗯，
我想请教问题，就是《大手印》里一句话，一于万念调节法身，这个是怎么说？
呀，那个是《大手印》上不是讲的很清楚吗？
他说
一句话跟你说清吗？就是说那个妄念，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不要认为它是实有的，你也不要压它不起，你也不要跟着它跑，这个就是调修法身。
哦，就这样子就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我一句话说的就是简洁吧，比较简单。嗯
嗯。
那个可能我们在写法的时候学大手印的时候说的更细，嗯
嗯嗯，那知道了，就是这个意思哈。
哎，对对对。
好，那感恩老师，我没别的事了。
下功夫，就是我看作文贴出来了，这个一语妄念调修法身这一部分，就是妄念都是我们的妙用，嗯。就这个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关键是后边有念即无，有无念即有念，有念即无念，念而不念不念。你要把这个搞清楚，或者是你把那个圆觉经的四句话，那个从粗到细，嗯，那个做功夫怎么做，要搞清楚，下点功夫，嗯，要搞清楚，你才真正知道怎么下手用功夫。怎么下手做功课，嗯，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弄。